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连串大家非常不熟悉的人名和地名，就是十四章第九节所说的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的点将录。五王是指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比拉，约旦河流域靠近今天死海一带。而四王呢，是示拿王、拉萨王、以兰王和格应王。如果我们不留心，你会认为这就是迦南平原的一场混战。反正那时候的国都是小国嘛，好像每个城的人都各自称王，打成一堆就是了。其实不然，在十四章一节里边有两个王应当立刻使我们心里面警觉起来。头一个就是示拿王，第二个就是以兰王。示拿是当初宁路建国的地方啊，也是后来的巴比伦。而以兰这个名字呢，以色列的历史与先知书里边也曾经出现好多次，比如攻打犹大王西西家的敌人就是以兰王。这就告诉我们这四王的根源来路不简单啊，这四个王不是迦南地的王，而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攻打迦南五王的联合大军。多远呢？这就值得我们做一点功课了。所谓以兰，就是现今伊朗靠波斯湾东岸的那一块地叫做以兰。而示拿呢，巴比伦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两河流域中间今天伊拉克的所在。从以兰沿着两河流域往上走，经过伊拉克叙利亚，再沿着迦南地中海边缘往下，一直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大块呢，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肥玉月湾。我们从前念历史都念过的，这些地方在巴别塔神变乱世人的语音之后，或者照着这个从闪到亚伯兰的家谱看呢，是在闪的曾孙的年代，就是法勒的年代，人开始分地居住。这一分地居住，除了亚佛的子孙之外呢，闪的子孙向波斯湾，而韩的子孙呢就向埃及，沿着这个肥玉月湾分布。从人分地居住，从法勒到亚伯兰蒙召，那不超过300年的时间呢。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各地的王都起来了。而波斯湾东边的以兰王与示拿王结盟，加上另外两个王，一路要杀到迦南地来。这就是说米索不达米这一带的势力呢，都联合起来来攻打索多玛、俄摩拉这五个王。他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那就得看你怎么个走法了。如果坐飞机呢，大约是900英里，如果从路上走，照着他们的路线就要超过1100英里，那等于今天从成都到上海，或者从美国德州的休斯顿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么远。那这场战争的起因何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迦南的这五个王啊，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基大老马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以兰王。既然是因为基大老马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基大老马王以兰王在当时呢，恐怕是势力最大的。有了这样一个大概的图画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你再回想一下我们所念过亚伯兰的生平，你一定会得到好几个结论。他们侍奉基大老马12年，这就表示在12年之前恐怕已经有过各样的征战。这迦南地的势力必须要向米索不达米和以兰的势力低头，才会去侍奉他嘛。那这段时间是不是长过亚伯兰从哈兰来到伯特利，下了埃及再回来的时间呢？是的，因为那段时间呢，上次我们说过不会超过10年，甚至比那个还要短很多都说不定。更有意思的是，亚伯兰从乌尔迁到哈兰，再从哈兰迁到迦南，这个路线呢，正是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人来攻打索多玛的路线。乌尔的所在是在波斯湾的顶端， 据他们考古的人说，现在的乌尔虽然在内陆啊，可是当初的波斯湾是一直向上延伸到乌尔。乌尔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已经被挖掘出来了。
乌尔非常靠近以兰，
它沿着两河流域往上走，穿过伊拉克，走到今天的叙利亚，
这一路上都是四王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亚伯兰成长的环境并不是像我们脑子里所想的那样太平，
那样单纯，正好相反。我们是读到创世纪这一章才知道有四王和五王的冲突，亚伯兰呢，这些冲突根本就是他成长生活的环境，以至于他一旦有了机会，有了实力，才会在家里面培养出318个精练壮丁，都是能打仗的，又与亚摩利人结盟。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个世界的险恶，也知道怎么预备自己。照说罗德对这些事情呢，应当也一点都不陌生。可是
在上一章里，罗德光看见约旦河平原两岸的滋润啊，
却忘了那些滋润里面暗藏着人心的险恶和征战的危险。
因此他挪移帐篷下到平原，越搬越远，搬到索多玛之后不久，很可能这一场对罗德来说突如其来的战事就发生了，而且罗德一家连同他所有的全都给掳走了。那当然我们念完了这一章就知道了，这个四王五王那个时候整个肥育月湾除了埃及之外全都被卷入的战争。
你也可以说是挪亚的子孙出了方舟下到平原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四王来攻击五王。第五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那是一路杀败了各族的人才来到西定谷和五王交战。可是这个战争
并不是这张圣经里面的主角，也不是神记载这些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亚伯兰带着和他结盟的人以及家里面生养的318个壮丁，居然连夜分队杀敌，把罗德啊、索多玛民啊全都给救回来了。不但救回来了，还向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献祭，那才是这章的重点。但是也因此就更凸显了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人间的历史啊，你看着很可怕的战乱啊，这一切其实是耶和华为亚伯兰铺路，耶和华要成全向亚伯兰的指示和应许，就是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他万万没想到，不是用两条腿去走，而是这样连夜追赶杀敌啊，一直到旦，就是后来以色列应许之地最北边的领地，这样一下子就走遍了大半。并且上一会儿埃及王面前神叫亚伯兰的名为大，而这一回呢，不要说索多玛俄摩拉王要让他几分呢，连整个米索不达米，从哈兰到乌尔，甚至远在乌尔东边的以兰和以兰王，这下子也都知道亚伯兰这号人物了。这是这张圣经背后的架构，有了这个在心里，你读这张圣经就不会觉得它支离破碎，我们也才晓得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在亚伯兰的身上成就他的应许。
但是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得提醒弟兄姐妹，因为也许圣经的这些记载会引起你去探索那个时代世界文明的兴趣，那你就必须要晓得了，这如同挪亚的大洪水在末世的时候啊，被世人故意忘记。有关于米索不达米两河流域从挪亚出方舟到亚伯兰的历史，这个圣经的记载同样是被今天的世界故意丢在一旁的。我们从小不就读过吗？这块地方是所谓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那人在这块地方从什么都没有到建立农耕社会，发明楔形文字，一共花了多长的时间呢？那不是圣经所说的三四百年，而是至少三四千年，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就着他们挖出来的东西，以及他们对于人类从无知到进入有文化的错误假设所编出来的历史。圣经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样， 因为人的语音被变乱，所以闪的子孙向东走，从两河流域下波斯湾；韩的子孙向西走，经过迦南地到埃及和非洲；亚佛的子孙向北走，经过土耳其到欧洲。那不但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古城古王国被挖出来了很多，而且这个以兰和示拿因为语言不同所发明出来的楔形文字也不同。你想想看，他们两个隔得这么近，都在一片平原上，有各种各样密切的商业文化来往，干嘛弄出不一样的文字系统呢？答案很明显，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嘛，所以就各自发展各自的文字。到今天为止，示拿的楔形文字算是被稍稍破解了一部分，那以兰的楔形文字呢，今天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开它。那虽然我们不懂，我们解不开，可是当年的亚伯兰呢、啊、他在这块地方生长，他可是一个能够解读楔形文字的人呢、啊。好了，说完了这些战争，创世纪十四章的下一段就是讲到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亚伯兰是真的把四王的联军都给打败了，而不是只跟在四王的军队后面救回他的侄儿罗德和索多玛的财物人口而已。这下子全迦南地的人都从以兰王基大老马的辖制底下得了自由，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因此亚伯兰从北边回来的时候，当他要回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两个角色出来拦住他，迎接他。迎接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靠近今天的耶路撒冷，距他要去的曼利橡树希伯伦还有30里或者是20英里。那这一段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头一位是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又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又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那这麦基洗德可是圣经里面最最神秘的一个人物了，对不对？下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一切到底意义何在？你得只等到希伯来书才为我们解明。希伯来书第5章、第6章，尤其是第7章，就把关于麦基洗德以及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出现在亚伯兰面前，亚伯兰为什么又要向他献祭，这一些事情的属灵意义啊，解释得相当清楚了。那些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要是没有读过的弟兄姐妹呢，实在是应该去好好的把那一些话仔细研读，因为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但是除了希伯来书所说的这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兰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对于当时的亚伯兰以及和亚伯兰同在所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的印象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猜猜看。第一，神应许亚伯兰必成为大国，那个大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哎，这里开始露出一点端倪了。因为从14章看，这地上已经有许多的国啊，有像以兰像示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索多玛这样的小国，一概都是作恶的、贪婪的、残暴的、彼此相恨的。那神应许亚伯兰的国是什么样的国呢？那既然是国就有王啊，神把国应许给亚伯兰，却没有应许亚伯兰做王啊。亚伯兰不做王，谁是王呢？麦基洗德一出来就清楚了。因为麦基洗德的头衔是撒冷王，我们听不懂撒冷王什么意思，
需要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亚伯兰可是听得懂，撒冷王就是仁义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那一个国度是一个仁义的国度，平安的国度，与世界上这一切的国度都不同。那个国度的王是神自己立的，那个国度也将是耶和华祭司的国度。以至于第二，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的出现啊，对亚伯兰来说一定带着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亚伯兰可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跟随耶和华，他在地上有没有同伴，有没有保障，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信心，还有那个偶尔会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这下可好，原来在他和耶和华中间还有一位叫做撒冷王麦基洗德的角色，是神派在人间为他做祭司的。哎，亚伯兰虽然是我们信心之父，虽然世上的万族都将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可是亚伯兰非但没有君王的职分，他也没有祭司的职分。祭司是一个站在人和神中间的职分，他在人面前代表神，他在神面前为人办理属神的事。那这一位祭司不但是亚伯兰从来没有见过，可能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想想看，你如果是亚伯兰，你刚刚从战场上回来，虽然救回了罗德，但是你的心情会是什么呢？以前这是世上的众王啊，跟你在这块地上寄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现在你把他们杀败了，你杀败一个王就多一个敌人，杀败四个王就多四个敌人。然而这里有一位从神那里来做祭司的，为你祝福，为你作保，那你当然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嘛。还有第三，我们要注意麦基洗德对亚伯兰说的话，他不但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更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谁是敌人呢？这敌人又是谁的敌人呢？答案很清楚，不是亚伯兰的敌人，而是神的敌人。一切与神为敌的人被交在亚伯兰的手里，这是神做的，并且神这样做是要他自己的名借着亚伯兰而得到称颂，对不对？这可是神在人间做的一件新事啊！从此以后，这是亚伯兰，也是亚伯兰所有的后裔，包括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度日的职分，就是让我们能够依靠神，面对与神为敌的人，并且让神借着我们得胜，而使他的名得到荣耀。既然这样，那神的敌人就不是因为掳走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才成为神的敌人，连被掳的索多玛民，还有逃到山上现在在沙维谷出来迎接亚伯兰的索多玛王，也都是耶和华的敌人。亚伯兰此时不但是一个跟随耶和华的人，而且他被清清楚楚的在世人的面前放在耶和华的右边。这些侍奉偶像、心里与神为敌的人，既然与神没有关系，也就与亚伯兰没有关系了。所以当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就这样回答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哎，他这个话跟谁学的？刚刚从麦基洗德那里学来的。这原来是麦基洗德对他讲的话，是麦基洗德对神的形容，也是圣经里面头两个对神的形容。这个形容不但形容得好，而且是一个见证性、分别性的形容，与当时全地这些拜偶像的人所侍奉的偶像那是截然不同的。这一位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已经为我祝福，我已经把十分之一献给他，我就是与他结盟，是属于他的。既然是这样，凡是你索多玛王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既然帮索罗马王一个大忙，把被掳去的人口财物都抢回来了，那么拿来做酬劳也是应当的，他为什么不收呢？不是不能收，而是免得你说，哎，一般人总是想，我过我的日子，你过你的日子，我爱怎么做怎么做，你呢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不会因为你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来决定我应该做什么。可是这里不一样啊，因为前面麦基洗德已经讲了，神把敌人交在亚伯兰的手里是为了让耶和华的名得到称颂。亚伯兰早就看准了，像索多玛王这样的人一定会这么说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对亚伯兰个人没有任何的妨碍。可是因为我现在是至高神的仆人，耶和华借着我而得胜，因此人如果论断我，就是论断耶和华，我绝对不给你们任何一个机会来让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被玷污被亵渎。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亚伯兰不但是我们信心之父，也是我们因信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榜样。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是没有这种一根线一根鞋带的讲究和坚持，那么他在耶和华手里的用处一定是有限的。还有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撒冷王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出来迎接亚伯兰，可是索多玛王迎接亚伯兰的沙维谷啊也就在耶路撒冷的旁边，只是一个是高处的，一个是低处的。你虽然在战场上得了胜，得了麦基洗德至高神祭司的祝福，这绝对是亚伯兰生命里属灵的一个高峰，但是一转身，索多玛王的试探啊，就在旁边的山谷等着他。我们侍奉主跟随神，一切顺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要警醒提防这个世界的王找机会来攻击我们的时候。那还有麦基洗德这个预表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地方是希伯来书没有讲的，就是他怎么出来迎接亚伯兰呢？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既然他的位分比亚伯兰高，应该是亚伯兰带礼物给他，怎么是他带礼物来给亚伯兰呢？而且这个饼和酒不是在旁边摆摆就算了，既然带饼带酒来，那一定是要亚伯兰吃亚伯兰喝的嘛。这其中的原因就不难猜了，因为2000年以后，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就是以酒和饼来表明他的身体与流出来的血，叫门徒拿着吃，拿着喝，对不对？那是神预备的，不是人预备的，不是人间所献的祭，而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说麦基洗德这一个预表是非常精确的。最后一点，我们读这段圣经只有这么几句话，只有这么几个字讲到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读这段圣经也是这样，可是他从里面所得到的启示却非常令我们惊奇。尤其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他这样形容麦基洗德，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和我们一样是读创世纪，从第一章读到十四章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特别注意他所说的无族谱三个字？因为刚刚说了，亚伯兰是挪亚的十代孙，从挪亚到亚伯兰400年，根据一些相信圣经的专家们的计算，那个时候的人虽然比不上洪水以前，但是仍然有很长的生育期，活到相当长的年岁。因此亚伯兰时代世界人口的总数有可能超过100万人，而且在这一切的人口里面，圣经都为他们提供了族谱。族谱就是你的父你的母，你的生怎么开始，你的死到哪里终结。
这些人既然都是挪亚和他三个儿子的子孙，他们的族谱就都已经被创世纪记下来了，可是偏偏有一个人你找不到他的族谱，他不被列在挪亚的子孙里，那谁是他的父，谁是他的母呢？哎，这个特色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提出来，我们想得到吗？我们可能想不到啊。那他没有族谱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他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嘛，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所以神才会指着主耶稣在后来的诗篇里面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若是不替我们解明，我们就看不明，他替我们解明了，我们才知道圣经里面每一句话，甚至包括没有写的话，像麦基洗德的族谱，都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既然这样，我们从读创世纪开始就要对神的话有一种敬畏的心，不要随便坐在这里论断它，也不要随便对其中的人物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品头论足。因为你看不懂的话，圣灵却看得懂。你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些话这些事记在圣经里，神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在做什么。而且当我们守住神的圣言，规规矩矩地来读圣经，你所读出来的东西啊，实在就已经够用了。那这一章里面除了没有记麦基洗德的出身，还对一个人物保持沉默，谁呀？那就是罗德。罗德下到平原，本来以为是美梦成真啊，谁知道却变成噩梦一场。而在他全家大小都被掳走陷入绝望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他的大伯父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联盟的诸王，把自己救回来，又有至高神的祭司出来给亚伯兰祝福，也听见亚伯兰对索多玛王正义凛然的话。他怎么不知道把这一切都放下来重新跟随他的大伯父呢？他为什么要继续住在索多玛呢？这个问题圣经一个字也没有提，就留给弟兄姐妹去想了，不是替罗德回答，而是替我们自己回答。